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全方位音乐的蔡世柔。音乐是什么呢？我认为音乐是能够通往更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桥梁。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蔡世柔。世柔你好。
大家好，汉阳大哥好。
世柔是第一次来到当音乐来敲门。
是的。
嗯，谢谢你的到来。而且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
是
你跟大家分享你觉得音乐是通往更美好世界的桥梁，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来说，我们先不讲究古典音乐或是什么样的音乐好了。我觉得任何的音乐，相信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它都能够起到了一个，不论是鼓舞人心啊，或者是说能够抚慰你的心灵。那能够带给你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它都是能够让你带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对我来说，音乐有时候很像一个彩虹桥的感觉，很像是我今天听了这个东西，我好像过了这个桥，然后我看到一个更漂亮的一个景色。我很多时候在听不论是古典音乐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音乐也好，我可能我今天过去了这个桥，每一个桥它可能它带给我的景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景色，它都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它在带领我们看到更多更不一样的各式各样的风景。
是有的延伸诠释，充满了画面感。
是，
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今天的节目嘉宾蔡世柔呢，他是台湾第一位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的钢琴硕士。
是的，
非常不简单。而且我想请教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钢琴？
是，我的话呢，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就是钢琴老师，所以其实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琴呢，我还真的是不记得了呢。
应该是打从娘胎的时候吧。
有可能哦，有可能。是的，因为真的是有印象以来，我就记得我已经坐在钢琴前面了，所以我没有印象说第一次上课或者是第一次去接触到钢琴是什么样的情景，它好像已经没有在我记忆里，都是听爸爸妈妈这样子讲。但我有一个那个小故事可以分享，就是妈妈是有说过我以前很喜欢漂亮的女老师，所以说如果那个老师我觉得就是可以再更漂亮一点的话，我就不会想要进去那间教室。就是上钢琴课的时候、
okay.
因为妈妈她自己以前她要上课，所以她也把我带去雅马哈的音乐教室、就是去上团体班、对，然后就是我会在门口选老师、我会说这个老师长得比较漂亮。我要去这一个老师。对，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缘分哦。
是，
而且我觉得要谢谢妈妈，因为她早就为您准备在你的人生里旅途上一位最好的朋友就是音乐了。
对，真的是从小开始音乐这个东西就 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家一样，它就是无时无刻的，像我们也是不论吃饭时间啊，或者是以前没有平板，那我们家的习惯也是吃饭是不看电视的，所以我们会听什么呢？
嗯、
听音乐、
嗯、
或者是听广播、
嗯、
对，然后就是让音乐这个事情是很自然而然都是充斥在家里的各个角落的。
嗯，是听音乐还有听广播，听广播很棒，
是
今天是来到广播电台接受节目的访问、哦、
没错没错，
刚刚特别提到、你是第一位台湾第一位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的钢琴硕士，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是
就是前往日本去求学这样的一个求学经验好吗？
是我的话呢，是我相信在可能我的老师辈，就是我们假设说可能目前的大概60、70岁那个年纪的老师们，有很多人大家的确是去日本求学、
嗯、
但是以前那个时候老师们大部分都是去武藏野音乐大学，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嗯、
对。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当然我相对来说我也对日文有兴趣，因为我的年纪本来从小就是哈日族的影响对，所以从小接触到的是日本文化、
uh-huh.
所以我自己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要准备考研究所，那有跟自己的主修老师在讨论到底要去哪个国家去进修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想说欧洲啊美国啊这样子，这两个我们基本上就分这两大派。
对，
那我当时其实最早是想要先去美国、
嗯、哼，
对，但是因为去美国的话他需要考托福考试，对，所以那个时候在跟老师讨论的时候，老师就说那你要不要在这个准备的同时你也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嗯、
那当时就很刚好的我的学校里面有一个日本的学长，日本人学长，那日本人学长因为其实我自己会那个时候日文程度大概就是日常绘画的程度、
嗯、
那我也觉得诶我也蛮想要就是精进我自己的日文对话，所以我会蛮常跟那个日本学长聊天，那那个日本学长就说诶你为什么不去日本念书啊、
嗯、
但我那时候我当时自己接触到我都只想要说啊武藏野啊、嗯、这些同朋啊这些日本的私立学校，我其实第一个当然想到就是说可是听说他们学费很贵，对，我就说想说哇可是我不确定呢，就是我有办法吗？那是这个学长跟我说那你知道日本有一间是排名第一的，那个是国立大学、
啊、
我就说、啊、真的是什么？他说东京艺术大学啊，东京艺术大学其实是在日本的排名是第一，因为他而且他又是国立的、
嗯、
他说其实相对来说他的学费非常的以日本来说是相对就便宜真的非常多、
嗯、
然后而且他的师资啊什么的，然后学生的程度啊都很高，因为他其实是第一志愿，他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啊，他应该会有一些考试的资讯这样子。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说诶他还真的就是也有那个考试的资讯，那他那个考试的资讯还真的就这么刚好就是在我预计那一整年我其实是准备想要去准备美国的考试时间，刚好就在大概差不多在那当中，然后我就跟我的主修老师说还是我可以就是去考一下这个考试，反正就当做一个经验嘛，
去日本试试
看，去日本试看看啊。
对，
对啊，然后我的老师也其实蛮开明的，他就觉得说诶没有问题啊，我们就去试看看啊。他说日本在亚洲来说其实已经是古典音乐进展到非常前面的国家了，他说我觉得、嗯、那你又会一些日文嘛，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当时真的其实真的是抱着一种啊，我就去试试看吧，然后就去考了这个试啊，结果就考上了、
uh-huh.
对，然后考上之后当时也是跟老师说啊怎么办啊，那要去念吗？
还在犹豫啊？
对，还在犹豫。那老师就说、oh. 当然就去啊，他说那个在台湾就是很少听过，那我自己也是实际我去念书了之后，我的日本的老师是当时他的职位是副校长，就是他其实也年纪也算蛮大、
嗯、
那是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之前都没有台湾人来考 考过，或者是可能没有考上，就是之前没有台湾的学生们，可能美术那边其实已经比较多有一些留学的，但是好像音乐这边大家还没有那么的熟悉。有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台湾的留学生，他是直笛，对，但是就不是钢琴的主修这样子，就是说钢琴主修的外国留学生来说的话，一直都还没有遇过台湾人，就蛮奇怪的。其实也很奇妙，就明明就那么近，因为韩国人非常多
啊。
对，然后他一年他就录取一个。
哦，哇，一年才录取一位室友，真的是太优秀了。
不会不会，
谢谢以上室友跟我们分享，因为汉阳也是第一次跟蔡室友见面，所以也希望透过他的分享呢，让我自己跟听众朋友对今天的节目嘉宾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刚刚室友有提到几个重点哦，比方说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求学，那日文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流利了。今天他就是因为有这些背景，所以呢身负重任，我要特别介绍室友他的身份。刚刚有提到的全方位全方位音乐这家公司呢，在台湾真的是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同时呢，也加惠了很多学音乐的，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在一些资讯的提供上面，创造了很多的价值。那室友现在呢，就是在全方位音乐这家公司呢，担任活动的执行跟策划这些非常重要的工作项目。而今天呢，蔡室友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音乐家呢，哇，真的是大有来头，对不对？
是的，是的。
他是谁呀？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是，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音乐家呢，他是小林爱实。小林爱实他比较有名的当然就是他两次参加了肖邦钢琴大赛，那而且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拿到了第四名的这个成绩。那他在第一次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进到了最后的 finalist， 就是最后总决赛。对，所以以在钢琴界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有名的钢琴家们，普遍可能还是男性居多的情况下，有一个这么耀眼的女性钢琴家的存在，那她又这么的年轻，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说她能够来台湾，赶快跟台湾的乐迷们有一个实际见面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也都知道古典音乐这种东西，或者是不论任何的艺术演出，都是你实际到了现场，坐在台下，实际感受到演奏者想要带给你的东西，那个是很不一样的。跟你平常透过 CD 啊，或者是透过 YouTube、透过影片看到的，他的感受还是都有一点不同。
嗯哼，是小林爱实呢，是日本的钢琴家，经过了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洗礼，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举办独奏会。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要为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介绍这一次小林爱实来台湾演出的讯息哦。那我们聊到这里呢，先来播放一首，这是小林爱实在肖邦大赛决赛第一轮所演奏的曲目，我要请室友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他的，这个是肖邦的作品25，然后是第11首，也就是钢琴家们大家听到就是会先吓一跳的，因为难度相当的高的这一首，他的别名会叫做是东风。那这个呢是小林爱实他在第一轮的曲目当中他有演奏了这一首曲子，那他也在这一轮有让大家第一轮演出的时候让大家看到说他即使过了像是算是5年的时间，因为肖邦钢琴大赛隔届大概差不多过了4-5年的时间，他在音乐上面的成长，他的感受上来说，比起他上一届的演出，他的每一颗的音符的演奏是更加的成熟，那或还有更加的有深度。那东风的话，因为练习曲来说，它除了最前面一刚开始的一个比较安静的序曲开始之后就是像狂风暴雨一般的激烈的演奏。那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小林爱实他其实是一个手很小的人，他怎么样能够用克服他的先天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 在先天上就先赢过其他的演奏家们，可是你怎么有办法能够听起来完全不会感受到它有那个局促性呢？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透过这首音乐然后来感受一下。
嗯，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小林爱石演奏《东风》。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蔡世柔，我们待会儿见。